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我们是大家黑白讲。
你是小罗？
哦哦，对，好，我是小罗。
干，好，我们是今天要来聊不一样主题的妹妹。OK。
好。
好，我哥今天应该会一直口急啦，因为我旁边坐着思康老板娘。
我明明没有看到他，也是很紧张，
他就呈现一个有偶包的状态，
对，有点害羞。等一下我好像是没有穿裤子，等我一下。
没关系，不要站起来啊。反正你哪一次录音不是就是衣衫褴褛，是这样念吗？超瞎。好，那我这边就是顺便跟大家宣传一下，因为我们思康做的很好吃的老板娘啊，她在母亲节这一个月份有推出母亲节的礼盒哦，然后是七种口味的思康，言下之意就是你可以吃到七种口味的迷你思康，每一个都可以尝尝看味道，然后还有附一个茶包，然后这样的礼盒只要250元而已，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小颗的吗？因为有
对250，因为你想平常要吃到七种口味，其实要花蛮多钱的，
超划哎、欸！
对啊，超级划算呢、欸。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是你是第一次想买买看的客人，我觉得这个礼盒很推荐，因为等于说你可以尝到七种口味。虽然他自己本身店家口味好像有30几种了。很多啦，可是这七种口味都算是蛮经典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喔。它的话，我看一下哈，因为它原价它会有附礼盒跟提袋，原价是299，啊，现在是只要250元，然后4月底前订购茶包会再多送一包，等于你会有2包茶包。然后再来是，如果你是南部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5月4号、5月5号会在卫武营市集有一个，它是甜点的市集，叫做哪有你甜。然后它我看一下哈，是礼拜六日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之间。然后它里面就是我们老板娘会去摆摊呐，欢迎大家，如果是南部的朋友，喜欢吃甜点的人，就可以去市集逛逛。那到时候的话，母亲节礼盒就是你也可以在卫武营市集取货，因为就是如果有运费，可能大家会觉得啊运费比较贵一点点。那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就是可以在卫武营市集取货之外，也可以参考老板娘的官方网站，它有开店的日子。然后在他开店的日子前去店面取货也是可以的哦，他是有店面贩售的。那母亲节礼盒的贩售时间是4月25到5月31日，所以整个五月都有啦，即便母亲节已经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在卖，反正就是他开心就好。那就欢迎大家可以试试，如果没有试过老板娘思康的话，真的是大推荐，因为真的很好吃，
超级好吃，超级
真的超好吃。我哥他们应该有为此胖了1-2公斤。
哦，
对，然后卫武营市集取货的朋友啊，茶包会直接升级成茶罐。老板娘的茶罐超可爱的，茶罐里面好像会有3包茶包，然后它的茶包是就是真的是好喝到，
是小小圆圆的那个系列吗？
对对对，很多人有时候会单独跟他买茶包，所以他的茶真的是用的蛮好的。所以喜欢喝茶配思康的朋友，就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能够升级成茶罐还蛮划算的哦。OK， 以上就是帮老板娘宣传一下的时间，就到这边。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哦。
对啊，真的超级好吃啊。
对，真的好吃，因为我也不会跟做东西不好吃的人做朋友。好势力，不要来开玩笑。买，如果他东西不好吃，我就不会再去买第二次，我也不会认识他。好不好
哦，对啊，对啊，我觉得主要是不会腻耶。
对，真的不会腻。
我们因为收到很多照顾，所以我们
有一阵子，哦，对，你有收到很多口味。
有一阵子我们几乎是每天吃，而且小朋友也
吃。对，就是刚寄到的时候啊。
对对对。
姐姐就在后面热思康。
对对对，他动不动就是他一次都要来2颗。
对哦，那个哇哦，姐姐应该胖了不少吧？
他最近有点瘦不下来，很苦恼。明天要去生日，没有衣服穿。
没关系啦，要拍照就好了。
啊，对，我最后露营我没有住坐那个舒服雷，我放弃了。可是我去，
舒服雷不是很简单吗？
没有，不是，因为你还要多带那个锅具啊、搅拌电动搅拌棒啊之类的。
对。
可是我后来真的太累了，因为这次露营呢，我在现场做了炒米粉，做了客家小炒，做了3杯鸡， 而且、
哦、对，我有看到三杯，
我还做，我是做三杯海陆空，等于是有鸡肉，有米血，有
鱿鱼，
猪肉有鱿鱼，
对，超猛。然后姐姐说很好吃，很受欢迎。
嗯，对，还可以、啊，还可以。但是我最重要的九层塔没带，
因为我去路边拔九层葛之类的，被死掉。
妈，那味道一样吗？
你
好歹罗勒吧。
九重葛是个梗，因为最近就是我们有发现有一间店，你知道他超离谱的，他在研发新料理，然后我们就我就觉得他上面摆那个花不对，然后我就去查，但真的是我童年的回忆，九重葛，你知道路边会有那种长得很像死亡芭比粉的那种花，然后会跟树藤长在一起。
我知道九重葛啊，你妈有养啊？
对，没错。然后
很多人会摘一点点摆在厕所里面啊。
对，但九重葛是有毒的，不可以放在食物上。他放在肚子身上啊，这是林老师，那不就好久没有放在同浓汤上，那个直接扩散。然后，所以我真的希望他那个试吃，他只有自己吃，他没有拿去给亲朋好友吃。当然，可能没有那么严重，顶多就是拉拉肚子、过过敏啊。只是就觉得，你身为一个厨师这么没有尝试，我真的是快哭哎、欸。然后 ，OK，、
欸、
就是我
觉得你这很符合今天我们要开的一个新的系列的主题，就是哈。你不知道吗？
哎、欸，对的，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知道九重葛有毒吗？你还把它放在食物上头？
哦，不是所有花草类都可以放在植物上。
对啊、
欸，
对啊，真的。你以为那是薄荷叶吗？
对，然后它那个黄那个小黄瓜跟萝卜还切的超厚又超粗呢。我们想说这个摆盘不如不要，因为最后长得很像就是那种喜宴前菜，还不如。这上面还有毒物，
旁边有胡萝卜的兔子。
人家起码要生的兔子，他就是用那个圆形压模这样扣出来，然后超级厚，还没煮过。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摆盘，没这个之后节目或过后我传给你看，非常精彩。
好啊，你等一下会讲你要去申请的事情嘛，对不对？
哦，没错没错。
好啊好啊，那我有今天有三个哈你不知道吗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
来哦来哦，这是我们新就是哥哥心想的主题啦，我觉得也不错、嗯。
没错，希望大家觉得有趣哈。第一件事情是。你知道下雨几率是什么意思吗？
你说就是比如说今天下雨 80% 的几率。
没错没错，这到底是 80% 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说
就是我今天走出门会有八成的几率遇到雨吗？这八成的时间
还是说桃园市，因为我住桃园嘛，桃园市有 80% 的地方会下雨，还是有 80% 的时间段会下雨？
我认为是时间呢、欸嗯、我觉得我以前觉得是时间呢、
啊。好，事实上吼，全世界来的范围来看呢、啊、它是有两种几率。它是有两种意义上的。那在美国的话呢，它其实是在指区域。
哦，美国的话
是，因为美国太大了。
对。
可是其他国家呢，像包含台湾，那它的正确意思是说，降雨几率的预报啊，它是指每一个区域未来的36个小时之内的三个时段，每12个小时当做一个时段，它只要出现0.1毫米或以上的降雨机会。就会计入列入计算。例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高雄市降雨几率 70%， 就表示你会有机会在高雄市有 70% 的机会会下雨。所以
是地区，
对，依照地区来看，你未来的三个时段之内有70%的几率会下雨、嗯、所以中央气象局呢，它会在每天的4:30跟下午的4:30会公布各地的降雨几率、嗯、是这样、
哦、所以不是说我今天在高雄是有 70% 的时间会下着雨。
我曾经我最早的想法是就是想说哎、欸、他应该是
跟我一样，
对，没错， 70% 的时间，没有，我想的是 70% 的机会嘛，就是因为用了几率这个字嘛。
哦，我以为是时间。
对，然后后来我一度误会，我是之前在还没查证之前就是看到的是其实讲的是美国的讲法，他讲的是说这个区域内有 70% 左右的地方会下，
会下，
嘿，会下、
哦、
那会下跟什么时候下跟那个跟全点
完全没有关系，
就没有关系，你只要有下一滴，有 0.1 毫米，
嗯，
有雨滴落下就算有下雨了，
就算它有中了，
对，就算有中了。
然后台湾也是这样，同样的衡量机制，对不对？
没错，
因为我有时候，比如说像我去冲绳，那个时候我不是就有说我在白教堂的时候天气有放晴嘛、嗯？可是明明那一天的降雨几率好像也是70-80%了，所以我一直以为那一天就会一直下着雨，可能没有什么机会是没有雨的，就没有想到我去的时候天气这么好。所以其实应该也是因为它就是指说这个地区有。 七成的地方今天有机会被雨淋到，可是淋的雨时间有多长，下的雨有多大是不管的。
对，如果下的雨有多大跟有那个、啊、你要看的就是另外一个名词了。譬如说有强调它会是好大雨，大雨这一种去判断雨的程度、但是如果他没有特别讲，说真的它的 range 就在于像我们今天早上是一直算是没撑雨伞会湿，或者是像现在雨已经停了，
对，
对于气象预告来说它都是就是会下雨。
哦，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它这个名词的解释是非常广泛的。
对对对，它没有办法就是说那么精准的到那个，因为就算、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气象预报其实相比我们的小时候其实已经准很多。
有啦，其实无论如何还是进步的。
对，其实有比较不会有那种夸张的，就是说哈，昨天不是说大晴天吗？靠，怎么下雨了？比较没有这样了。对
对, 对，就是会阴天还是会阴天，只是雨的部分应该是因为我们人民一直对名词有所误解，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在雨的预报上面不是那么精准。
没错没错。
但是搞懂这个名词解释之后，就说哦，知道了，就是我今天出门有几率被雨淋到一下，但是淋多大或干嘛那个是不一定。
没错，那你不想带伞，觉得稍微一点点雨没差的话，那降雨几率只有70%、80%，你不带可能也没差
啊、哦，因为你可
能、你知道吗？可能时间很短
啊，
或者是说，
啊、
其实你知道详细一点的气象啊，在至少 iPhone 上面的天气，或者是说在 Google 你就打，譬如说凤山市天气，它其实是你切换一下那个，你把温度切掉，切到降雨。几率的时候它事实上是有时间段的、也就是说在12点的时候最容易下雪、下雨，然后在1点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停了、夏天很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午后雷阵雨这样子。
对对对，哦，所以其实像我们，因为我们一般有时候听天气或者是去查天气、我们其实都不会点进去，
没错，
不会听得那么详细，气象预报也不可能给你每个县市都报。
事实上我都是这样去判断说什么时间点要带小朋友回家、或是要安排室内行程，
你就是会点进去看，
对对对对对对对，
每个时间段的下雨啊、哦，原来是这样。那以后出去玩就知道怎么查了，大家
是的。
那就以为就是降雨率70%，你就是今天会有一整天七成的时间都在下雨，不是？那这样子，大家以后真的可以多多点进去气象网站，
对，你可以看一下时间，这样子你可以更精确的选择。也许你出门就只有半天而已，你下午才下雨，
啊、
你干嘛带伞？
对，然后你也可以比较好妥善分配旅行的计划。我觉得这个真的差很多、
对，没错没错，像是特别是出国，你看你一整天都要在外头，你去日本，它可能真的下午会下雨，就像你说的白教堂。
对，那下午就是排博物
馆，你如果掌握那个几率很低的时候，赶快去。那下午就排室内行程，像是
我
们的那个
移
动的百货公司这样子就没有问题。
哎，这真的是我不知道的薪资，这个我觉得很棒。这样子大家以后其实出国或在国内规划，一定要记得去气象站点进去，仔细看它的下雨区间。
你懒惰，手机点就有了，真的。
一查，对啊，手机就有了，
啊、
手机 Google 就查得到。
没
错，好哦，这个真的超棒的。那我知道了。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下一个哈。你不知道吗？
那是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语气有点讨厌，但是就这样吧。
语气很鸡巴。
好，下一个呢是这个新接下来的两个新闻呢，都是在日本雅虎上面的新闻哈。我有 double check， 就是在台湾的话呢是没有相关报道，一个有，但是已经是5个月前的了。好，简单先来第一个哈，你不知道？第二个哈，你不知道吗？好，这个是呢，在东京大学他们有个团队，他在美国的医学期刊在23号，也就是说昨天才刚发表的。
对，很新。
依照他们在美国所做的这个调查，如果女性的患者由女性的医师来做治疗的话，他们的死亡率跟再入院率都会比较低，
就是再入院的比例是比较低。
对，这边是有数字的哦，
给女医生看。
这是针对女性患者的治疗经过吼，如果你给女性医生看的话，她的死亡率是 8.15%， 可是你给男性的话呢是 8.38%。
这个数据很伤人。
没有，这是真的哦。然后再来还有、然后再入院率就是说你这个病根本没看好，你需要再回来。
对，就是
如果你是
后遗症或干嘛的
女性患者给女性医师的话是 15.51%， 可是你给男性医师的话就会变成 16.01%。
等一下，这个真的是让 样觉得很当然了，当然我必须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背景值，因为其实无论如何，在医院、
哦、来我要讲
了，医生的比例是比较高，
比例上比较高哈，对不对？
对，
那
所以垃圾也多嘛。
以我们没有没有。不要乱出现在奇怪的词汇
就是医术比较不好的医生大概也会相较的多一点
好，那这个东京大学他们的结论就是说依照这份研究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提升女性医生就业的比率的话，应该针对女性患者的治疗疗程能够有做有效的改善。那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大呢？他从2016年到2019年开始，针对4万2000名医生所治疗的78万名65岁以上的急诊入院患者。
对，
所以这个数据量我认为是已经有够大，因为你看患者就有78万名、哦、而且他是有把年龄带年龄的区分划出来，他只针对65岁以上的患者做统计。
对，
那匹配年龄跟疾病的状况之后呢，再做性别的比较跟分析，
所以他们有尽量的筛选一些变数。
对，没错。那研究团队他们认为应该是因为在同性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女性的患者，她比较有办法对于女性的医师去坦诚他们的
所谓的一些
症状。
对对，我懂。
好，特别是我哪里不舒服，那也或者是说不会有像是可能就是害羞的情况发生嘛，就是哦，可能比较不愿意，就是说可能胸部啊或者是说其他部分的触碰比较会尴尬这样子。
就像如果你是男生去看射护线然后是女医生，你也会很尴尬吧，你要被他捅屁屁。
没错没错
对，就是这种概念，就不敢多说。
没错、嗯、那最后这个负责这个研究的那个东大讲师他说在日本女性的医生比例其实也是非常少，去台湾一样。
对啊对啊，应该都很少。
那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调查能够是不是有机会来改善医疗体制
呀、就是让，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尤其是日本我相信更严重，就是对于职场上女性的歧视其实还是蛮深的。
职场的那个所谓的权势，不是要把权势霸凌跟权势那个什么连在一起、嗯、但是就是所谓的对对对，就是权势所造成的压力应该很严重，
还是在还是在，因为那毕竟就是一个自古以来以男性居多的职场环境。
没错，
所以女生进去本来受到的一些挑衅或者是威胁也会相较的多很多，所以我觉得
那是在根深、嗯、我小小扯题，就是在根深蒂固的观念的问题。就是我曾经问过老师，他好像觉得他老公其实在外人面前是不会尊重自己的老婆的，不是说不尊重、哦、而是说他并不会刻意的去维护老婆权益，
老婆的权益
他有很明显的这样子，他有直接这样表示，而他并没有对这件事情心有不公，或是觉得应该要改善。
你说你的女老师觉得就是正常，
对，我的老师就是说不就这样吗？
因为他们已经
习惯了、啊、日本男性不都这样吗？差不多是这样的概念。对，
韩国也是，
没错。
所以其实老实说台湾真的算是比较女性平权的社会了。
嗯，
相较之下、
啊、
我只能说相较之下不可完全，
沒，
但相较之下真的好，
相对来说是真的不错。
嗯，希望有机会改善啊，无论如何。
好、
嗯、
那接下来是下一个哈，你不知道吗？好，这个接下来要讲外太讲一下外太空的事情。事实上在联合报系他们在那个去年的11月他们是有跟进这个新闻，就是说目前距离地球最远的太空探测器由 NASA 所发出的旅行者一号在去年的11月呢就没有办法再接收数据了。
欸，所以代表失联了。
对，没错，但事实上严格来讲是没有办法传回可被解读的数据，这等于是说在他喷出去，抱歉，在他发射了在他发射了46年之后居然发生了一些老化或者是说故障的现象这样子。但是
难道原本觉得不会吗？
但是我在想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在想毕竟要送到外太空去，所以他们在材料的遴选或者是说设计的 那个，
我相信是尽善尽美，
一定是尽善尽美啊。
这么久了，总是多多少少会老化吧。
对，来，其实你说，你其实已经讲出了这个新闻最主要的原因哈。那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2023年11月。那联合报系是有报这则新闻的，就简单讲，就是旅行者一号呢，他在240亿公里的外太空中，他没有办法正确的传回所谓的飞行数据的部分，他传回来的数据变成无法被解读。那通常他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就是0101这样子用二进制的方式来传这些数据嘛。可是他发现从11月开始之后，他的数据开始鬼打墙、
就是。你是说是无法解读？
对，就没有办法被解读。所以他们最后分析这些数据，他们又认为就是说，因为他等于是好几个，不好意思用一些中国用语，它是有好几个模块去组成的东西嘛，所以有些部分的话它可能是说针对它的那个电波部分可能没问题，可是为什么它的工程数据是有问题的。那所以他们终于找到原因，在5个月后，也就是这个月的4月份的20号呢，他们终于发现说其中有一个晶片呢他们发生问题，所以他们送了一个像是对电脑重新开机的指令，让它做远端启动，
试试看能不能够对。
你知道我们在电脑，实际上电脑我们要操作一个重开机，你知道真的是几秒钟可以解决哈。但是
它那么远端操作没那么简单。
对，它发送完过去呢，光是送到就已经22.5小时，然后然后他说我开好了，又送再送这个讯息回来，又花了22.5小时。
对
对因为这很远哈。那最后呢，他们到底知道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里头的所谓的飞行数据系统的记忆体有3%已经损坏了。只是因为这样，那他们甚至做用远端的命令跟操作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因为你不可能到现场去修复晶片嘛，对不
对？
对
啊，那
么
远也飞不到啊。
那所以他们决定把这边晶片里面所有的代码转移到系统记忆体的其他地方，但是因为这个量又没有办法全部都储存在这边，所以他们做了一件 很猛的事情，他们把这些代码做分区，有些存储在系统记忆体，有些的储存在呢其他可以保存飞行数据的地方。
哇，等于说就是好，假设一块那个蛋糕有一部分坏掉了，我就是把它切成各个小块，然后储存在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我可能有些放在冰箱，有些放在冷冻柜，有些放在冷冻库，这样子的概念，有些我就放在我的肚子里。
这到底是多少个小时可以完成？毕竟开个机就22。
对，没错。那最后呢，在这个月的20号呢，他反映，他传回来，旅行者一号呢，他传达说，代码的修复是完成喽，已经都各自分别储存到对应的地方了，而且接下来他重新在，因为你知道电脑是可以在磁碟上面做标注的，也就是说，我标注之后呢，我这一区我就是永远不用。
对，因为你知道像我们的电脑打开不是会有 CD 槽，其实它有时候是在同一块硬碟上而已，
它是同一块硬碟，你说没有错，没错，
所以就是其他就在做这件事，
没错。
那
它只要标示出坏掉的区，你就不会再发生有问题，
就不会读进去啦，
至少在它下一次坏掉之前。
对，不会。
好，最后念一下这个那个 NASA 关于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说的话，我们不知道旅行者一号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现在仍然持续在飞行哦，而且不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许多的问
题到哪去了？对不起，
我跟你讲，我只知道240亿
光年吗？
公里。
公里，我以为是光
年。240亿公里。
241亿公里，哇，这样真的不知道有多远。
对啊，到底有多远？是已经飞到太阳系之外了吗？
因为我们是在银河系里面嘛，我们在太阳系嘛，然后银河系，太阳系直径，来，我来查，太阳系
它在离那个太阳240亿公里的地方。
那它超过太阳系了
超过了
因为太阳系的直径是90亿公里而已，
那离很远了呢。
千米是公里嘛，所以就是90亿公里而已。
没错。对耶，
那整个远远超过呢，因为是直径呢。太阳系的直径是90亿公里的话，代表它的半径也才45亿公里。 然后他竟然是飞240。
哦，你那是正圆的情况啊，他未必是正圆。
对，哦哦，也是，但是他还是远超啊，还是远超。
好，那目前呢，他是这样子吼，他说他沿着双曲线轨道，麻烦大家想知道更详细的人可以去看维基百科
去查一下，
他达到了第三宇宙速度，这我是什么速度我也不知道，
真的听不懂。
对，这意味着但是有个重点，接下来大家都听得懂，这意味着他的轨道再也不能够引导太空飞行器重新飞返太阳系，他就会直接拜拜，
再见了。
他就是，
因为他已经超越这个引力范围。
对，那他前面有两个探测器是没有，已经没有失联了齁，就是先锋10号跟先锋11号，他们就会一起在外太空中成为星际太空飞行器，就这样。
哇，然后就被外星人捡到，说这什么东西？
没错，
就被外星人骑着打，好酷，很酷，很酷。不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但我觉得非常有趣。
没错，真的非常有趣。
代替人类探险一下。
好，接下来要即将进入妹妹的哈，你不知道吗？那我们在这边放。
超快，怎么觉得我玩得超快？好，
然后放个中场音乐。
好。再来是轮到我啦。其实这个东西要，这个东西是我的大嫂，就是我老公的大哥的老婆。我跟我大嫂还蛮好的，然后他那时候就忽然说：“哎，你是户籍还在台南吗？”我说：“对啊，对啊，对啊。”他说：“因为他认识，就是好像是救福站的朋友吧。”然后他就说：“他们现在有一个计划，叫做妇女再就业计划。”现在想想真是太晚知道了，不然堂嫂就可以用了。我不知道现在还可不可以。反正他那个计划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不是有许多妇女因为家庭因素，不论是照顾小孩也好，结婚生子也好，还是要照顾老人家，他们就是因此而没有办法回到劳动就业市场，其实已经离开工作很久了。简单来说这样，那他就是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奖励跟辅助方案，而且实施的期程超级长，从2012年9月1号到2015年8月31日为止，这期间全部都可以申请哦。那适用的对象呢，妇女的话就是因为家庭因素退出劳动市场180日以上的妇女，其实很简单啊，退出半年超简单的，好不好？
没错，
这个小孩一定就超过啦。然后再来，其实适用对象雇主也有哦，就是比如说你是有向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求才登记的雇主，然后你可以请领就是雇主工时调整及请领雇主工时调整及期间，就是可以好像去申请，比如说你可能有释出一些友善的工时，对于妇女工作的友善工时调整，就可以去申请补助这样子。那雇主的东西我就先不要讲太多，我觉得就是先讲妇女的部分就好了。那所以姐姐就符合
对啊，
对，但是我不确定她可不可以申请其中一个，因为她其实有三个奖励，一个是自主训练奖励，也是我大嫂推荐我的，她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长才，那你就是可以去找一些课程，像是你知道现在不是都会有一些什么调影训练班啊，然后会电脑绘画课程班啊，然后有些是可能是工作室，有些是线上课程，对不对？我跟你讲，线上课程就可以咯，就是你把线上课程登记为自主训练奖励的那个证明是可以的哦，因为他所谓的自主训练奖励就是你针对你的才华去进行进修，然后你可以提出你的进修证明的话，然后进修完办理求职登记，就是等于说去就业服务站办理说，哦，我要求职，不是找到哦，你只要愿意去办理求职登记，发给20000块。
嗯哼，
我觉得很划算就如果你本身
这样还不还蛮轻松的，感觉
蛮划算。而且你想啊，就是那些课程其实不贵啊，像我找到的绘画课，哇靠，11小时的课程3600而已，然后它补助是20000块，我觉得很 OK。 因为我本身自己有想要在绘画的领域再进修，所以其实我本来就有打算要去上一些比较艰难的线上课程。
我有点懂你意思，因为像说我日文的部分完全都是靠 口说课程练出来的。那有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觉得就是说哎、欸，好像需要看书本学一些正规的东西，
会觉得有瓶颈，对不对？
对，会有遇到一些瓶颈，
一定的。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一定都会有这个所谓的瓶颈期。那你希望进修的时候，如果你这么刚好又是所谓的就是断开工作一段时间的妇女，那你一定要听一下这个计划、
嗯、
那这个计划其实没有限年龄啊，就是你因为家庭因素离开，然后你又要想要重回职场的妇女都可以申请。而且他其实关于自主训练奖励，他并没有要求你一定得找到工作，就是你只要愿意去办理求职登记就可以了，然后课程有上完给他证明就可以。那我那时候也先填过申请表嘛，毕竟那个在公职单位服务的姐姐说可以先帮我看一下我的申请表有没有填对。那她说主要最简单的能够证明就是你的户籍内有65岁以上的老人，那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去证明说我因为在家里面要照顾老人家，
你爸
对我就刚好没迁出去嘛，我爸超过65，所以我就可以用。
哦、
那像我大嫂，她就是有两户籍内有两个小孩啊，所以就是这个也是很合理的，所以直接户籍誊本给她就好，也不用在那边证明说什么我因为公公有老瘤干嘛要拿个诊断证明书，没有那么麻烦。你户籍内只要有小孩，别人的也行哦。
嗯，哎、欸，这很新诶、欸，因为这其实去年9月才开始
诶、欸。2012年，对，
就去年了。
对，所以其实算新、嗯、可是你也知道嘛，再新我也还是不知道，我也是、
哦、对啊对啊，希望大家有这个机会。如果说他对象就是你因为家庭因素、嗯、那刚刚妹妹有举例了嘛，你有小孩也好、嗯、有老有65岁以上老人也好
就可以、哦、
你只要退出劳动市场，简单讲你现在 没工作无业游民超过180天，
没错，就可以领2万耶、欸、你就是先去找个课程上。然后像我大嫂是学咖啡拉花，那我的话是绘画课程，我们两个都是在那个哈号线上课程网
啊，我知道那个、嗯、
因为其实我有找其他的，但是因为其他课的网站没有办法提出很详细的线上课程完课证明、
哦、对对对，你会需要这完课证明，
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一定要先去问。那那个公家单位的姐姐也跟我们说，如果有想要办理的人都推荐他们先去申请计划书，计划书过了确定他可以做这件事情，他再去上课，才不会说上了课之后都领不到奖金这样、
嗯、那你就要白学了。
对、
哦、
对，所以你、就是、也不会啦，就是你为了自己能够多拿是更好，不能多拿也没关系，那只是说能够拿到奖金是更好的、哦、
当然了，
学费就免费了还要补偿、
嗯、
那重点是他完成训练的半年内，如果你有就是经推荐就业，比如说各个管道都行、
嗯、
你就业了，或者是你自行创业了，就或者是你自行找公司行号就业也可以，他会再发给1万块哦。
哦，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超级赞。然后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是在家有想要进修的，你可以试试看这个东西。然后他第二个奖励方式是再就业奖励，就是如果你是重返职场并稳定就业的妇女，就是像公立就服机关，你知道我们有个所谓的就业服务站嘛，是政府。那个单位，对，就是在就服机关，如果你就是去登记求职并推荐成功，你如果让同一个雇主雇用90日，就会发你3万块，其实超好赚，多一个月薪水、欸、
这两个是不同
好像
可以重复的，对不对？你自主训练是自主训练，然后接下来你只要稳定求职之后又做满90天，可以额外再拿到3万。
这个东西我不确定，因为他当初在勾申请表的时候是需要分开勾的，所以我不确定行不行重复申请，这个可能大家在判断、
哦、
但是无论如何你去就业服务站登记工作有推荐成功、
嗯、
可以拿3万，其实也不错
哦。对，这个就是一定要经过他求职登记经推介，
对，一定要透过就服站才可以的，
全时工作超过90天，
对，然后部分如果你是 part time 的、
嗯、
那满90天，然后每个月薪资也有达基本工资1/2以上者，大概就是可能13000左右、
嗯、
那你就是也可以得到奖金15000元。
现在基本工资到底多少钱？
我觉得是26700，我印象中是26700、嗯、所以一半大概是13000嘛。
我怎么记得涨了啊，
有到28000了吗、
啊、今年的1月1号开始是27470元，
好，27000，
每个小时基本薪资是183、嗯、如果你的，
对，
如果 听众朋友，如果你的薪水不到这个数字的话，赶快换公司，真的。
赶快检举他。
对，赶快检举。对。
可是我记得基本工资还要扣带劳健保吧？
要扣啊，要扣啊。
所以你可能实领可能就
是
两万六。
但是你要换算啊，你要换算啊。
对，2万65，就是可能要算一下。
对啊。
那雇主也有工时调整的奖励哈，这个我就不帮忙看，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去、自己去找找。总之，我现在就是要申请这个，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人体的部分，我还是需要专业的老师来教我怎么画会比较好，因为需要科系统性一点的训练。
我懂，还有肌肉的纹理吧。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是真的需要学。
达文西要拆实体是这样意思。
因为这不能再靠创意了。说穿了，如果这个部分我在靠创意或者是凭感觉，只是不专业而已。对，我觉得我还是。
肌肉表现齁。
对，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有一点基础再去考虑创意的事。所以我就觉得啊，因为那堂课也要3600啊，11小时3600其实很便宜啦，我必须说。11小时的课程欸。然后。
欸，你说你那个网站。好，
叫做哈号 HAHOW
哦，好，
它上面有非常多种类的线上课程，所以几乎都可以找得到，只是说老师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因为我原本想要上一堂彩色学的老师，但是他只有在有读有，那有读的完课证明不够详细，我就怕说会到时候拿不到奖励金，但是既然我两个都有打算上，那我觉得没差，我就先用哈号的去申请。这样。对，所以到时候你们找的线上课程网站也一定要去问一下说，那这个网站提供的完课证明有没有办法符合他们要的需求，因为他们要的东西还蛮多的，所以就是要问问看。那只是说其实也很感慨啦，就是说其实自古以来政府都会提出一些所谓的补助或者是计划，但是不知道是宣导不彰的原因还是怎样，人民通常都不太知道。
哎，这真的哎。
对不对，
这真的完全
不
知道。你没讲的话，
大嫂也不会知道。大嫂要是不认识那一个在公家机关工作，他也不会知道。
哇，
对对，
真的，真的，真的。
对，那个是他很好的朋友，所以才有跟他讲这件事。所以我就觉得，因为你知道政府机关很麻烦的事情是，他们好像每个补助都是各部门在发，你不会有一个网站是可以登进去看到所有的补助，没办法。然后就都很难查，以至于其实。他们又不会说在新闻或是干嘛买时间或是买版面来推荐这些东西，所以就还蛮无奈的啦，就还蛮无奈的。可是没关系，反正今天有幸能够知道这个，就跟大家说，如果说大家听众朋友本身自己就是离开职场的妇女，或者是说你有老婆，其实最近想换找工作了，小孩大了。那你就可以去参加这个计划。这个的话，就是我看一下，它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方案，可是应该可以在就业服务站之类的申请，大家可以再去查查看。
关键字的话，你可以就直接是妇女再就业计划。
对，你就直接用这个查就可以找到官方，
就已经找到了。
对，那下面会有非常多申请书，然后
很新耶，你知道它到上礼拜还在更新耶。
对，
他还有更新一些 file， 所以这个东西新到爆。那
啊，然后
真的希望大家可以
去试试，
需要的妇女朋友可以试试看。
对，然后他的申请窗口，不论是就业中心或就业服务站都可以，我看见了。
这应该是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说像你说的，我现在刚好想要利用这个有点类似待业期间，我学个东西，然后又可以领到补助，何乐而不为？那第二个是我希望要重返就业市场，我就需要到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去办理求职登记，经过他的转介推荐，
对，
之后成功。开始进入全时工作，连续同一个雇主超过90天，就可以领到另外是30000嘛，对不对？
没错，虽然我可以跟大家说，因为我以前是念人资的嘛，其实，在就业服务站愿意登记的雇主，当然还是会比104或111那种相较之下更少数。但是我必须说，我觉得敢去就业服务站登记的雇主，也相较之下会比较 OK 一点点，因为首先他就不会是那么乱来的雇主，他才敢去。
或是不会出现什么责任制，然后
对，因为他
对，我们远端呼唤猴子，你什么时候有空？
就是、
猴子，我们要来讲一集那个了，台湾的劳工到底有遇到多少烂公司？
哦，我真的超期待，大家赶快找出时间。对，大家懂呗。
我跟你讲，刚才我在讲就业薪资这部分，你知道依法的法定工时上限每周是40小时哦。
哎，很多公司都超过，好不好？
你超过，然后领不到加班费的话，你个人可以考虑一下这间公司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你就可以收集证据告他。你就一离职，然后就走出去，就是检举他这样子，就是劳保局检举他或干嘛等等的。对，可欸，我们就有遇过啊，我们有遇过求职蟑螂欸，超恐怖的。嗯，然后他就是走出去就检举我们了。
哦，对啊，确实有这种我也知道。
大家真的很可怕，那个是真的很可怕，我们已经很尽力的对他很好了。然后，所以就业服务站就可以申请，我觉得还蛮方便，因为每个区域一定都会有自己的就业服务站。
嗯，
所以大家就是有这样的想规划的话，一定要利用一下。哎，钱能拿白不拿，对不对？而且听说这个好像没有限制名额的样子，你就是你能够去申请，有符合好像都可以请得到。
哦，没有他确实没限制，因为我正在看他 Q&A， 他说本计划是没有名额限制的哟。
对，
无论是雇主或者是民众都可以申请。
嗯，所以就是努力的申请吧，不怕你请垮啦。
嗯，没错。
然后因为老实说，这个计划蛮自费的嘛，就是这么好申请，所以那个公家单位的公务员也都会亲朋好友如果有类似的需求，他们都会赶快推荐。
对啊，特别是刚生完小孩，或者是说你因为家庭因素，不论是照顾小孩或老人的朋友，都可以很。
对，那真的是最好申请的，因为我那时候想要付其他的东西，那个姐姐还跟我说不用付这么多，户籍成本里面有老人家就可以了。
嗯，真的。
对啊，你看这个多容易达成啊。
我们很简单啊，我们直接把这个计划的连接位置贴在说明栏就好了。
没错、
啊，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页面点一下，
是，
你就可以进去看看咯。嗯，总之这个好康的消息告诉大家，不然真的没听说过，好不好？
对啊，哈，你不知道吗？
对，真的哈，你不知道吗？这真的谁知道啊？气死人了。
对啊。
对，所以哎，大家如果有时候有知道一些政府推广的补助，其实都可以帮忙宣传一下。
嗯，真的，
政府可能没有钱去植入在一些新闻或是广播台。
你确定吗？
而且再加上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尤其是其实老说三十几岁了，也都是在玩网络的，谁跟你看电视？
对啊，
对啊，听广播的人都已经变少很多了。
电视只剩下 Netflix 的功能了。
对，其实要达到有效宣传变得很难，
没错，
真的变得反而更难一点，
没错。
好啦，大家就是好康到修博。
好，那最后节目的最后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在那个 Mr. Bus 的粉丝突破400了，耶！然后我们是有在 Mr. Bus 推出赞助计划的哦，如果
是哦，我不知道，
你都忘了，你还有画那个图。小草、
欸、对对，
小草饲料包
原来有用吗？
没有用。
不是我的意思说原来你有弄上去，
我有弄啊，弄好很久啦，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在节目里头宣传过，但是如果大家愿意赞助我们的话，就或者是想听什么节目的话，您也留个言跟我们说。
我就想听什么可以尽管留言，没有关系。嗯，我们会努力，如果是有人愿意想要听的，我们就会努力去找资料讲，
没错，
对啊，对，因为我们平常都很散漫，
我们就是随性散漫的乱讲。
对，所以就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主题，可以进展。我知道情乐真的会蛮多人喜欢的啦。
对啊，真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就是我们身边的情乐案件太少，变成我们要去网络上收集。
其实也不会啦，还是
你有很多吗？但你有包袱不能讲吧？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
哦，我们是真的讲很多，但应该就蛮多人喜欢这种主题。可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不太喜欢讲网络上的例子，是因为那种东西都是单方面的叙述，有的时候我更难去求证所谓这个案例到底真实性如何。
这也是我们目前为止都是讲身边的事情啊，至少我们看得到良照吧，对不对？
对啊，对啊。那种网络上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 一方单纯的就在诋毁另外一方、
哦、
那我觉得我们再去说这个其实不太好、
对啊对啊、像前阵子我们有一个新闻本来有一点点兴趣想说要不要深入讨论一下，简单讲在那个 PTE 的那个 Mary
吵到不行了，
对对，吵到不行，就是说公说 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男生说女生就是个不愿意成长的人，女生说男生就是个专制的人，差不多是类似像这样
这样的话题。
对，
对，
然后两个人可能一起去了美国，绿卡申请到
移民美国，
对，绿卡申请到，然后就说哦，没送，我要回来了，差不多
在吵架啦，在吵离婚，然后说离婚又离不了，
对啊，对啊，对啊，小孩又生了。
像这种主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讨论起来我们没有办法求证，
没错。
对，
两个两边都有说，两边说的都很多，但是
对，
说白了我们又不是当事人，
嗯，
至少最低限度是朋友的事情吧，我觉得
对，能知道的多一点的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真的
对啊，嗯，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特别讨论这个东西，但是也许我们以后会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方针，比如说也许有这样的案子，那我们可以从别的角度来讲，而不要专门只讲这两个人的对错，
嗯，没错，或者是说你从侧面看，如果是你遇到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那以后我们也有可能用这个角度来做节目，也不一定，但现在暂时还没有，我们就看着办，反正我们的节目单元一直在开，会录几集都不知道哦。
有事实上我有话题已经在整理了，那可能之后再讲啦。
对啊对啊，
嘿，我之后有一个有一个话题是大家应该蛮关心的，就是说你有在关心时事，或者是说其实是我之前讲到这个该买欧洲进口车这个话题的延伸，就是说电动车到底有没有比较划算
哦，对
对
对，
但是你要怎么这有没有划算，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看你用多少里程，或者是说你要从什么角度去计算这件事情，那我在整理这些东西，也许可以、
啊、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好，男性听众朋友比较有福，女性听众朋友一定就觉得、
女性的话我们就是来讨论
好难哦，我只能讲做菜，我招不
到底要做圈圈电波还是直接买线比较快
你知道连这个话题我都插不上嘴，我从不医美的人呢、欸，我皮肤没有皱纹，全靠
好吧，我
全靠胖哎、欸，
我全靠胖。我只能说，我眼睛看到的结果后，我觉得埋线算有效。
真的啊，一定、啊。
你记得吗？我们上次讨论，你也是有同感啊，但是
对啊，
那种所谓的打雷射的效果好像真的比较有限，
比较有限，而且你就算
完蛋要被讨厌了。
不会啊，怎么了？不会，我们说有限又不是没效。
对啦，对对对
对，
对
不对？他只是说你要需要常补打而已。
没错。
那个感觉要跟哎、欸，是小米耶，好久不见。我哥哥被打入冷宫的猫。
对，没错。
他终于出来，然后就不见他了呢。
没错，今天家阿兔不在。
就是你说皇太后、皇后娘娘不在，那个被冷宫的嫔妃终于
贱婢都跑出来，
他连妃都不是，
没错，
只是婢而已，好惨哦。小米很可爱，小米是他本名叫米卡莎，很凶，
没错，
跟米卡莎一样杀了一只猫，但是还是很可爱啦。OK， 那我们我其实觉得你可以跟唐嫂聊一下整形的话题，我相信他应该有很多能讲。
我跟你说，难的点就是在于说牵涉到太多认识的人，所以不能讲、
哦、
因为你知道吗？譬如说我们觉得谁的谁的哪里就做太多了，
一定
做太多了啦，
变太多了、
那个、
都快吐出来了这样子，
或者是有些位置可能做的尖的都快刺穿桌面了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就大概只能讲到这样了啦，对啊，
okay,
所以反而是没不好乱讲，哎呀、
啊，包袱太重了，讨厌，用匿名行吗？一听都知道啦，重点是一听都知道，
什么东西？
但重点是一听都知道，好吧，那这个请原谅我们有一些友情包袱，所以不能随意的畅谈，
没错。
好，我们之后找机会再开类似主题啦。
好 ，OK，
那就先这样啦。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哈，你不知道吗？
系列主题，好
好，希望大家会喜欢啦。那如果有喜欢今天这个主题的话，记得帮我们留个言，或者是
按赞也可以哦。
对，赞助我们，我们会更开心哦。拜拜，
拜拜。